主耶稣一再讲出同一句的格言，但是那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个是在今天读的经文就是前一节，十九章三十节。然后在今天最后比喻的结束的时候，耶稣说，这样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反要在后。包住这两节经文的是一个更大的图画，就是耶稣的三个的入室的门徒提出了一些的问题或者要求。在前面彼得去这样问，主啊，你看我们已经撇低一切了，跟从你了，我们将要得到什么呢？而在这段的比喻记载之后，当耶稣预告了他要上耶路撒冷受死受难复活，接着即刻西比泰的儿子，即是雅各和约翰的妈妈，带着这两个仔来求耶稣。他们求什么？将来你得到你的王权，给我们这两个，一个坐你的右边，一个坐你的左边。在这个大的脉络里面，就夹了今天我们要读的入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到底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明白的是一个怎样的真理呢？我们再一次先祷告交托。主啊，我们今天要读你的比喻，求你的灵引导我们明白，以致我们不单止去领悟，更加在生活里面我们有更新改变应用。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比喻当中通常有张力，这才精彩，这才发人心醒的。而这个张力往往是个比喻的精髓的所在，所以我先会讲解一下这个比喻里面一些释经的部分，然后会跟大家有三个的应用。在第十节那里，这里提到最先雇佣的人都来了。刚才你听过读经，大约知道是讲的什么事。最先即是在前，在前在后那个在前，在前的人来了，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拿多一些。那个张力在哪里呢？就是但这个以为没有发生到，他们都只是一样拿到一个的德拿利，或者那一个的工钱。这个期望的落差令到他们愤愤不平，所以我们进入比喻当中去听一下他们的心声，了解一下他们的怒气的原因。比如一开始耶稣这样说，有个园主一早出去就请人去他的葡萄园工作了。大概这个葡萄园是需要收割，其实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时候，有些工序需要突然多了人手去帮忙的，不可以只靠自己家里面那几个工人，都要去请一些日薪的工作或者散工来帮手。园主就去到市集那里去请人，他请了一批的工人，跟他们谈好了，你们来帮手在葡萄园里面工作整天十二小时，你会得到一个的德拿利，一个的工钱。这个是当时一个的市价来的，一个散工的市价。然后原主就差派这些工人去开工了。特别的地方就是原主不单止找了这一批的工人，他在第三时，即是在日出之后的之后过了三个小时，九点的时间来到市集。这里所说的第一、第三那些是你当它是日出之后几点，这里就是日出那有日头的十二小时里面的第三个小时。他跟他们说，这班人都去葡萄园做事了，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资的。于是者他这样说这样做，在接住第六时，即是正午十二点，下午的三点，他同样都是出去做了这件事，那都没什么特别。最特别的就是临收工之前的一个小时，五点钟第十一时，他仍然去找了一批人入他的葡萄园里面工作，叫他们去那里。作为第一批的人，他们见到这个园主猛咁找人来，可能他都想不明白，一早计划好要多少工人，一早请了就一起开工啦。 點解咁樣不斷不斷不斷揾人嚟咧？唉、哎，都唔緊要啦，個葡萄園係你嘅，你話點就點啦。好多時候我哋翻工做嘢都係嘅，未必好理解上司或者上層諗乜嘢嘢，公司要做啲咩嘢。唉、哎，唔緊要啦，做自己嘅工作，月尾有糧出就得啦。係咪有糧出就得咧？好啦，黃昏嘅時候嚟啦，收工啦。原主咧就叫屋企嘅工頭出嚟幫手出糧。嗱，你留意個次序啊，點樣派發啦？原主吩咐話，最後嘅人先派。嗱，呢個最後嘅字咧，就係在前在後嘅在後嘅同一個字。在後嘅先攞，在前嘅後攞。咁好啦，第一批工人攞到一個錢。第五批的工人拿到一個錢，於是他們就開始想事了。這個張力就來到剛才我所說的第十節，他們以為在這裡第一個學習，他們以為了一些東西，他們去計算一些東西。先前四批的工人都拿到一個工錢，他們發現最後那批、在後的第四批、第三批、第二批都是拿到一個德拿利。嗱，咁照計我係最先嚟嘅，做足成日，應該又唔同啦啩？他們以為啊，經文嗰度話呢個以為喺原文係話佢哋一個諗法，一個概念，覺得應該係咁樣，做得最耐嘅應該有唔同，但係佢係發現自己都係攞到一個德拿利。哇！我哋都做足成日日曬啊！咁啊，冇雨淋嘅，好少落雨嘅，暴晒。而家香港都好热咯，你试下喺企喺出边12个钟，哇，好辛苦，身水身汗，都系得嗰一个工钱，有冇搞错啊？佢哋做得咁少，又系一个工钱；我哋做咁长，做足晒，又系一个工钱，好唔公平，好唔公义、啊。佢哋攞咗佢哋自己嗰一份之后，对原主咕咕哝哝发怨言。嘀哩咕噜啊，真系原本嘅文字真系咁样噶，咕噜咁啊，咁啊，所以咧译得好好啊呢、這个嘀哩咕噜咁啊，当然细细声讲啊，初时一攞到钱你又望眼搞错啊，咁啊，你都试过啦吓，有时候啦，即系工作遇到一啲唔公平嘅嘢，你唔会当住上司面喺度拍台噶嘛，你梗系同隔篱个同事吱吱浸浸啦，嘀哩咕噜啦，嘀哩咕噜咁上下，有人敢出声啦，哇，嗰啲咧在后嘅。一個鐘嗰啲同我哋一樣，有冇搞錯啊？佢哋以為，以致佢哋有呢個落差。或者我哋好多時喺同神嘅關係當中，有好多呢啲以為嘅。神啊，點解會咁噶？我侍奉你，我跟隨你咁耐，你唔賜多啲恩典俾我哋嘅？神啊！我咧经常敬拜你，灵修读经、团契、崇拜、祈祷会，乜都齐，咁多年都咁乖。点解你让我同隔篱嗰个新信嘅差唔多？好唔公平，好唔公义啊！感觉嗱，当然我哋唔会咁样讲出口啦，只会咕咕哝哝、吱吱浸浸、叽哩咕噜，心里边喺度谂，揞得耐下啦，开始要出声啦。怎可以这样？今天的比喻呢，是要我们明白一个原则。没错，这个比喻不是说这样去计算工作不合理，不是。也都耶稣不是要透过这个比喻说，就是按比例，是不对的，不是。耶稣他是说，世界所计算的，你不要带入你和天父的关系当中。你以为那些东西不要放去你和天父的关系里面。那原主是不是真的那么不公平呢？原主怎样答呢？我请你帮我读第13节，预备起。原主原主有没有亏待他们呢？在当时呢，拉比已经教导以色列人、犹太人，你对工人要公道， 若果个工人系嚟做部分时间嘅，你记得出翻部分时间嘅粮俾佢哋，唔好乜都唔俾啊！嗱，如果咁样讲嘅话，按照当时嘅常理嘅计算，12个钟，你嚟咗几多个钟，咪出几多粮咯？你做咗12个钟，一个工钱嘅话，咁好应该做一半嘅，咪攞半个工钱咯。嗰、那个做一个钟嘅，咪攞12分之1咯。但系而家竟然做足嘅，同埋只系做一个钟嘅，都系一样，系咪亏待咗呢？原主佢系话：我冇亏待你哋。点解啊？亏待嘅原文咧，其实就系话唔公道，欺骗。原主话：我冇对你唔公道或者欺压你啊！大家一早开工之前协定好噶啦，协定好一天一个德拿利，然之后先开工。到最后做工作结束，亦都系按照协定一天一个德拿利，应承咗嘅就俾啦，冇多冇少。呢、这个协定咪遵守咗咯？我唔理，总之咧人人一样就系唔公平。有乜理由咧做有36，唔做有36噶？啊，咁现代好多人都唔识呢个嘅讲法噶啦吓。啊，应该多劳嘅多得。少做的少得，迟来那些不可能跟我们一样的回报咯，因为你给回多一点我们了。有没有试过搬屋啊？搬完屋之后，工人跟你咕咕哝哝，哇，那里又多了几箱，这里又多了几件，那里还有几级楼梯，给回多一点啊，老板。计算回啊。那你听起来又好像有道理，付出少收获多，付出多反而收获少，好似真系唔系好公平喎。嗱，今日我哋翻工嘅时候，我哋真系会计同工要同酬噶，唔同工咁啊要有分别咯。按照你工作嘅难度啊，付出啊，用咗几多时间啊，系咪专业啊嚟到咧作一个比例，咁先叫公平噶。做长咗时间咪 OT 补水，假日星期日要翻工咪2工3工咯。这个是世界去计算工资的方式。我再讲耶稣不是说这个这样计算是有问题，只是他说你以为你可以将这一套的计算方法带入你和天父的关系里面吗？这里讲的前面讲的彼得，后面讲的雅各、约翰，他们要求和提问。没错，跟随耶稣的人是会得到奖赏，丰富的恩典，回报很大。不过当彼得计算自己的付出的时候，主啊，我为你撇低晒一切，我可以得啲乜嘢呢？去计的时候，这个比喻提我哋同天父之间不是这样去计算的。就连这个世界计算工价的方式，你都要在主的关系里面撇下。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就以为自己为了神做了很多事。弟兄姊妹，可以是这样，就算连我们做传道人牧师的都可以跌落这个以为里面的，以为自己因此可以得到神更加公平一点，给我们应得的事，我们得到一些事奖赏我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人这样去讲呢，啊！你哋啲牧师传道执事就好咯，将来肯定系大屋啦，喺天上边，我扫下街得噶啦。又或者可能有时候你听到祈祷，有人会咁样祈神啊，佢咁样服侍你，佢咁样去履行你嘅使命，帮助别人，求你亲自报答佢。或许呢啲唔系错啊，咁样讲。但是会不会有时候我们都将一个计算放在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里面，以致我们又是用这个世界的方式去活我们天国子民的生活，以为天国的宝藏是可以靠我们的劳力换回来，是我们应得的，是我们整天劳苦受热应该要拿回多一点的，以为自己有资格同神定什么是天国里面的公平。其实在这个背后 在这一切的以为的背后，我们其实是不是高举着我们自己呢？以为自己，我们点点点，我们要有点点点，我们已经做了点点点，我们将要得到些什么啊？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不是在前的人，但我们却是发着第一班工人所发的埋怨，咕咕隆隆，叽叽吉吉。主耶稣说，人为跟随他而牺牲和摆上，他知道应承了会有百倍给你，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仍然跌入那个计算，觉得不够，我们希望神给多些东西我们，我们就是不同的。所以第一点，让大家记得，我们一起学习，不要再以为了，不要再跟神去计这些了，上帝和你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原主跟工人说，我没有亏待你们。于是在十四节他就说，拿属于你的那份走吧，你要那份我已经给了。至于其他人，我给多过他们付出的，和你一样得到一个工钱的，是我愿意，是我愿意。原来原主的愿意是由第一次开始在个背景里面一路运作的。在第一次那里说他清晨出去请人，你到了第八节你就觉得奇怪，他家有个工头的，叫工头出去请人就行了，为什么他要自己出去啊？你去到第三节你大概就明白了，他是这样出去，他看见一班人在市集到集市到无所事事，这里无所事事不是说他们懒散，是无工可开啊。他看见这些人在市集到无工可开啊，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出了去五次。你试想想，叫你一日由炮台山去铜锣湾 SOGO 五次，好近啊，你都觉得不是嘛，一次就得了，给个清单来要买什么，一次就搞定，这样来来回回很浪费时间啊。大概那个葡萄园不是在个集市隔离啩，来回那个葡萄园没二十分钟都有十几分钟啦，最少可能不止。你想想，他就是每一次请了人回去，他差不多又出来了，去找他愿意去看见有很多无工可开的人的苦况。你们也进葡萄园吧。在古代，这些散工的生活非常艰难的，或者说他们的生活比起奴隶还惨，哇，惨过奴隶。为什么？奴隶呢，他有主人照住他，当他是很宝贵的财产，所以会给他吃，给他住，不会随便虐待他。散工就不同了，毫无保障，手停口停，一家大小就是靠那个家主，那个一家之主的男士出去做这些工作。但如果没人请的话，就没东西吃了。所以从早到晚，他们一早就等待。当原主看见在第十一节那里说，他第五点钟出去的时候，他还发现有些人仍然在那个市集上没人请，仍然无工可做，看怕今晚都要挨饿了，全家一家大小挨饿了。原主却是在那个时候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吧。一个德拿利给他们的工钱大约多少呢？一个德拿利在当时可以买到十二块的小面包，一家大小几口，他们不是我们核心家庭那么少人，一生生很多，一天不是吃三餐，一餐起两餐止，就是这样，十二块的小面包就供应他们，是他们的日用的饮食。如果用当时的市价计算，一个小时就只可以拿到十二分之一的话，全家就靠那一块小面包怎么挨啊？ 愿主愿意，愿主看见，愿主发现，不断来回去找这些工人回来入他的葡萄园里面。他这种就是良善、仁慈、慷慨。所以这个不是世界运作的原则，它是天国运作的方式，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肯定不是第一批的人。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其实只是在这里等待原主帮助拯救无所事事的人。我们在这里跟他计今天付出很多，如果没有上帝开始的拣选、恩典的呼召，后面哪有得计？如果不是他带我们入他的国里面，我们今天可以跟他说我们为你撇下多少多少。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源于上帝这个恩典的呼召。当然在大部分人眼中，这些这样的工资的计算仍然很多东西可以拗的。但作为葡萄园的主人，他问了一个问题，反问回那个很大声在吵的人，讲了这个十五节，我请你帮我读，预备起。难道我按自己的意思用自己的东西，也是不合宜吗？还是因为我有私心，你就难无理吗？不合宜的原文就是没权做错。难道我对人好一点，给他一家不用挨饿都是做错？难道我没权去用属于我的金钱吗？难道我要这样做要得到你的同意吗？在这个比喻里面，很明显原主就是代表上帝，去比喻天国的主人。葡萄园一讲起，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知道，就是讲犹太人，就是讲他们。上帝的主权不会因为人的观感或者孤孤浓浓而改变。作为天地万物的主，他绝对是有主权去运用，有权柄去运用天下的一切。所以原主最后一句话，他是讲尽这些的埋怨背后我们的问题。他说我有善心，我好，原文是好字来的，你就眼红吗？或者你就用恶的眼睛望向别人吗？这个代表那种的嫉妒。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一同辛劳的人，如果那个人比我们拿多一点，我们就愤愤不平。前几天就看新闻，就讲我们一班奥运的运动员，有个精英运动员的计划，就向这班拿得很好成绩的运动员就派发一个奖金。咁你知今年我哋真係好犀利嚇，一金兩銀三銅啊！咁咧呢個嘅獎金咧就係咧個人金牌嘅攞可以有500万嘅獎金，銀牌嘅一面就250万，銅牌嘅就125万。如果團體嘅咧，咁因為我哋有團體嘅銅牌，咁咧佢就可以咧每人攞到83万。於是場邊就有人可能心諗，大家都銅牌喎。一个125万，一个83万、哦，还有啊，哇，攞高一格就250万啦，佢就好啦。啊，当然我哋唔会咁样同我哋啲奥运嘅健儿去计算嘅，都为佢哋好开心啊，好感恩。但若果呢啲情况发生喺你身上，你未必咁洒脱噶。你谂下，你上次喺疫情之前圣诞联欢 party 抽奖嘅时候。你会为那些拿到头奖的感恩吗？唉、又不是我的。你会为只是拿到个台奖而感恩吗？人人都有那些呢。就算我们口讲公平，但实际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不会为了人人均等而满足，我们觉得自己特别一点，应该分到多一点。如果上帝将一些好东西给人，好听的就羡慕，讲真的就是嫉妒。这件事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出现的，在我们信徒的群体，在这个天国群体里面都有这个问题的。门徒之间不是常常就是比较咯、嫉妒咯。所以后面当雅各和约翰走去求 要坐耶稣的左边右边的王位，其他十个门徒就听到就好嬲呢两兄弟啦。咁当然佢哋咁样问啊，真系唔好应该嘅。但系假设如果主真系赐呢个嘅左右嘅王位俾呢两位嘅门徒，其他嘅门徒咁样嬲，系咪又应该啊？已故嘅杨牧谷牧师，佢对于我哋信徒一啲嘅比较心态，一个非常精准嘅观察。佢话：我哋一生嘅苦涩，实际系从好多个比较里边得嚟嘅。读书嗰阵咧，就觉得人哋读得唔系咁辛苦，又攞到好成绩，自己就读成咁。出嚟做嘢啦，人哋咧个待遇又好啲，啊拍拖都易过我嘅，啊咁啊又仲去比较。佢买架车又靓过我，住嘅屋又大过我，到有细路仔，当然自己嘅小朋友都好可爱。但系一拍去人哋嗰个细路嗰度隔篱，人哋嘅就叻啲、靓啲、乖啲、多才多艺啲，攞奖永远轮唔到自己嘅细路。喺当时亦都系移民潮啊！佢咁写，睇下人哋可以移民，我就唔得，心里面好不满。上帝啊，你唔公平！好嘅一啲你都俾人哋嘅，你唔俾我嘅。好啦，俾你移到民嗰啲啦，你以为你会满足咩？唉，点解人哋过关咁顺利噶？我嗰啲嘅货柜几个月都未送到啊！等到安顿好啦，人哋揾到屋，我仲未揾到；人哋揾到工，我揾到嗰啲散工咋？又开始一个循环啦，又俾间屋系咪靓啲？又俾仔女系咪好啲？杨牧师的观察说，我们一生都在这些比较里面磨蚀了，消磨正尽了，我们整世人都觉得上帝是亏待了我们的。事实上我们只是懂得看见人家的好，妒忌人家的好，比较人家的好，他是从来没有想过他所经历的苦你都要买一份。就讲回我们的奥运建议，你可能觉得啊，这个拿银牌的，游水的，又厉害，家里又有钱，又漂亮，他就好了。当然我们会羡慕个好，但他背后那些苦呢，每天上学前练几个钟头水，放学又练几个钟头水，之后不是休息，做回功课，牺牲很多东西，你又要不要呢？比较是折磨的，弟兄姊妹，比较带来嫉妒，以致你一生都感觉上帝亏待你。但是主藉着这段的比喻告诉我们，朋友，我没有亏待你，我有权去运用我的一切去施予恩典给我喜悦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要认主这个权柄，他怎样施恩是他话事的。我们不可以嫉妒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不要再去比较了。对于神拣选的人，他的恩典点止这么少，他的丰富点止这么少，你所得到的点止日用的饮食，那十二块小面包不止，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上帝给的恩典。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总结的时候，我希望你记得，第一，不要再那么多以为了，在神之间不要再去计那么多了，同神。第二，我们为什么可以有今天的服侍，我们的生命是因为神最初的呼召，在前的呼召，没有这一切后面的事都不用说了。第三，神的主权恩典，我们经常去唱去讲，但你是不是拥抱呢？你是不是接受呢？你是不是不会去嫉妒上帝用他的主权分给其他人大过你的一份呢？不要嫉妒。弟兄姊妹，最后耶稣这么说，我又请你帮我读第十六节，预备起。这样，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反要在后。当我们以自己的在前为计算的标准的时候，甚至以为神不公平亏待我们，我们的属灵生命实际就是在后。 几时当我哋明白，我哋其实只系在后嘅，我哋冇嘢可夸嘅，冇嘢同上帝换嘅，上帝冇亏待我哋嘅，全是恩典。咁嘅话，我哋嘅属灵生命反要在前。我哋一同祷告。主啊，你有好多恩典俾我哋，你系愿意赐下百倍丰盛俾我哋嘅恩主，让我哋多啲睇到你嘅良善，少去比较，少去嫉妒，帮助我哋跟喺你嘅路上边，唔去睇自己牺牲付出，却系常常记得你恩典嘅呼召。我哋嘅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门。